在第三回宝玉跟黛玉见了面以后，那其实有一个结尾，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是黛玉那天就在贾府住下来了。那黛玉在贾府住下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一个人在墙角哭，在那个碧纱橱里哭。那么当时有一个丫头就是袭人啊，袭人本来是贾母身边的贴身的丫头，因为贾母太疼爱宝玉了，就一直觉得照顾宝玉的人都不够周到，后来他就把他自己最得力的一个丫头就分到宝玉那边去照顾宝玉，就是袭人。那袭人是宝玉给他取的名字，因为他姓花，所以过去的有一个诗句是花气袭人，所以他就给他改名叫袭人。那么就袭人就发现黛玉一个人坐在那个碧纱橱里面在哭，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他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第一天才刚刚来。那大概以后别人看到黛玉哭也不会那么惊讶，因为黛玉其实是每天都在哭的。那个晚上袭人第一次看到黛玉哭，大家觉得很紧张，就问他有没有受什么委屈啊什么。然后黛玉就讲，他说我才第一天来就招惹的那个宝玉就要摔玉啊，然后就发疯，他说以后日子还这么长久，不晓得怎么办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那种情缘的这种牵连的关系。那袭人就觉得简直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宝玉啊每天都要惹事的，你要为他这个哭，你将来没完没了，你永远要哭了。可是第三回的结尾其实就点出黛玉的个性本身也总是在这种很自哀自怨的啊，他总觉得自己给人家添了麻烦，总觉得自己带来给别人不安的一些东西，就一个人在那边垂泪。所以到第四回的时候，就是第二天黛玉进贾府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跟贾母请安，跟王夫人请安。那么贾母请完安到王夫人房里请安，然后就发现王夫人很忙，因为王夫人好像在拆一些信，看一些信，然后发现王夫人的姐妹就是薛姨妈家里出了一个人命的官司，所以这些小孩子十二三岁也不懂这个人命官司到底怎么回事，也不太方便打扰王夫人去办事情，所以就说那离开吧，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就到了李纨的这个房间去。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介绍了一下贾珠的太太李纨。那我前面有跟大家提过，李纨是十二金钗中间的一位，那么她其实是在这个贾府的女性当中最守传统的一个妇德的啊，所以这里就有几句话带出了这个李纨，所以我希望把这一段念一下，大家对李纨的出场的描绘有一个了解。好，就是姐妹们，姐妹们就指林黛玉跟迎春、探春、惜春啊。姐妹们随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就贾珠虽然死了，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才五岁已入学公书啊，就是这个贾家后来振兴家业的这个人。那他就介绍了李纨，说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忠，就是李纨的爸爸叫李守忠，原来也是南京这个地方做大官的人啊，名宦之女，曾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国立大学啊，就是在古代当然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大学，它就是由国家有一个最高的学术单位，然后里面有设五经博士来教育的啊，等于是国家。我想以今天来讲，当然那个位置可能是类似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国子监祭酒又有一点像院长。那祭酒这个字我们现在还在用啊，就是各行各业当中最优秀的人我们叫祭酒。因为意思是说，过去比如说国子监要祭孔子的时候，去祭酒的那个人一定是地位最高的人，就是院长代表身份。所以我们常说，哎，这个人是青衣界的祭酒，那表示说他唱青衣是唱的最好的啊。国子监祭酒就是李纨的爸爸李守忠。那么因为他们家里面等于是一个做大官书香世家，所以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每个人都读书，男的女的都读书。可是到了李守忠承继以来，就李守忠这个李纨的爸爸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你看到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就包括这种书香世家，这个李守忠他就认为女孩子不必读书的，女子无才便有德， 故生了李氏，生了李纨以后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闲元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事迹便罢了。好，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点出李纨为什么后来的个性会变成这么三从四德的个性，跟家里的教育也有关系啊。那么所以就只以纺机锦绣为要，纺机就是刺绣啊，或者是织布啊，锦绣就是打水啊，或者做家务事啊，就是忙着家务事。我记得以前台湾的一个大学是家政专科，就是女孩子就是学家政的。那当然这个都是很传统的一个观点啊，认为女性要学的东西就是跟家务事有，就是纺织锦绣为要，所以给她取名叫李纨啊。这个纨绞丝编也是跟纺织有关，字公才啊，字公才。因此这李纨虽然青春丧偶，就她才十几岁，丈夫二十岁就死掉了，其实才十几岁，带着一个孤儿就开始长大，虽然居于高粱锦绣之中，住在贾府，那么吃穿都不必愁，那么身边都是这么有钱的一个家世，可是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那么这里面讲的当然是李纨自己的心情啊，就是青春丧偶，十几岁嫁过去，丈夫就死掉，带着一个孩子养大，她就觉得她应该遵守所有女性的这个规矩跟道德，把这个孩子养大，什么事情她都不管。所以我们看到李纨在十二金钗里，她几乎是完全没有自我表现的，或者她觉得自我就是把寡守好，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其他她完全都不管。所以很多的活动她也不参加。那么她后来住在大观园当中，其实也就是贾母让他进去陪着这些弟弟妹妹们读书而已，有点让他去管着他们，可是他也其实也管不住啊，也管不住。可是这个李纨是一个很特殊的典型，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年龄跟王熙凤差不多，可是王熙凤是绝对不会做李纨那种角色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就是很豁达锐利，然后要去抓权，然后要表现自我，可李纨刚好就是用槁木死灰这四个字形容他，其实很悲剧，因为才十几岁啊，就这么年轻他就已经让自己心如止水，完全没有任何愿望，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破烂的那种感觉。好，这里面就带出了李纨的一段，可他接着下来他又转了，他就不谈李纨而谈贾雨村。